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28号，公元2007年1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一旦解决，将会增进印中关系。新德里藏人社区3所旅馆遭印度警方强行封闭。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格桑央进访问波兰。西藏青年会强烈谴责中印边境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强调，西藏问题一旦解决，将会增进印中关系。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印度加尔各答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一在印度东北部加尔各答访问期间，就有关印中关系方面发表见解时表示，印中关系得到发展，不仅对两国有益，同时对整个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推动性的作用。达赖喇嘛说，印度和中国之间需要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发展趋势的友谊，特别是西藏问题一旦获得解决，将会直接增进和发展印中双方间的睦邻友好关系。达赖喇嘛强调，印度和中国两方面都应该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做出行动，这样就真正符合印度中国是兄弟的这一口号。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最高法院和印度 BWG 民事处共同于去年6月份下令拆毁位于印度首都新德里满久吉拉桑叶林西藏难民社区，其原因是藏人住宅区属于非法占有土地。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议员们纷纷同印度政府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极力地挽救藏人社区免遭拆毁。一个月后，当地的2栋藏人楼房遭到印度警方的强行拆毁。虽然其他的住宅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免遭豪劫，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厄运。今天星期三，新德里藏人社区买琼之力桑叶岭的3所藏人经营的旅馆遭到警方的封锁。新德里藏人社区福利办公室主管拉布次仁向本台表示，印度最高法院和民事处于去年年中颁布法令，拆毁在各公路旁所经营或建造的违规房屋。新德里藏人社区满琼吉里3所旅馆3到5间房屋于今天星期三遭到印度警察的封锁。对于印度最高法院所颁布的法令，居住在首都新德里的西藏难民们始终忧心惶惶，对未来的生活居住区感到困惑。西藏流亡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和驻新德里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们目前正在积极地同当地有关部门进行联系，激励地寻求藏人社区免遭拆毁的途径。至于今后满琼吉里和博德比亚藏人居住区和经营的小卖部是否被拆毁，目前还是未知数。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发来消息说，受到波兰议会声援西藏组织的邀请，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驻英国办事处代表达拉格桑央吉女士于本月10号到12号前往波兰展开访问。格桑央吉女士访问了波兰首都华沙议会为举办的西藏图片展览进行了揭幕，并且同波兰议会议长举行了会晤。格桑央吉女士向波兰的一著名媒体表示，同波兰议会议长举行会晤时， 议长对西藏人民以和平非暴力的争取本民族宗教文化人权给予了支持和肯定。他还表示，藏人的斗争是以非暴力的途径去争取的，因此世界各民主国家的政府有责任给予支持和重视。在波兰议会中举办的西藏图片展遭到了中国驻华沙大使馆的强烈抗议。中国大使馆通过电话呼吁波兰议会声援西藏组织负责人，取出在展览中有关中共入侵西藏、10月1号是黑色的日子等部分有损波中两国友好关系的西藏展览。在波兰议会中举办的西藏图片展览开幕仪式上，波兰前任总统之子兼议会议员瓦拉萨为首的部分议员展示了西藏国旗，以示支持西藏。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兼英国办事处代表吉桑央吉女士于本月11号同波兰外交部有关部门官员和部分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会晤，并且向当地20多名藏人详细阐述了目前的西藏状况。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青年会强烈谴责中印边境会谈，详细情况请听戈桑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于昨天16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并从今天星期三到明天星期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为期两天的所谓第九次印中边境会谈。对此，位于印度北部达拉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这次印中之间莫须有的边界会谈，并且组织民众今天上午11:30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示威抗议活动。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佐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安全问题在印度生产地漂亮价格的生产品，印度长吧加拿熊当价格你把来生产品准备的漂亮生产作物呢，我连续答辩吧。
西藏自古与印度接壤，与中国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所谓的边界问题，这一问题是从1959年中共入侵西藏后才形成，因此我们一直反对印中边界问题这种无中生有的说法，并坚决抗议印中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展开会谈。格桑平佐还强调，西藏青年会方面认为印中间的这次会谈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即使双方达成某种协议，我们西藏青年会以及全体藏人绝对不会接受的，也不会承认任何非法的协议。来自新德里流亡藏人社区曼加赤拉和博德比亚的大约60名藏人参加了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印中之间举行所谓的边界会谈。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昨天星期二表示，双方在举行边界会谈时，按照两国领导人的一贯立场，为边界问题的尽早解决进行正面磋商。刘建超说，中国期待在这次重要的会谈上将有所进展。消息指出，印中两国于2003年10月在边界会谈上成立特别代表团，但是在前八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两国都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突破进展。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德基麦德为您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
由于西藏交通的落后，而对中国军事力量和后勤等方面的制约将会随着铁路的修成而得以解决。印度学者斯巴夏嘎白指出，西藏铁路的建成不仅可以使中国政府在藏印边境部署比现在多一倍的驻军，而且他们的后勤也不会有任何困难。同时，输油管道的建成将会加强中国在西藏境内的空军基地和核武器基地。据来自中国的消息，格尔木至拉萨铁路完工后，格尔木的中国驻军将会增加好几倍。另外，天藏铁路将会为中国军队在工布河、 西藏西南地区扩建军事基地提供有利条件。觉拉加、豪乃巴拉和穆夏马托斯指出，谁统治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地区，谁就可以对印度半岛构成威胁，可以威胁印度半岛，也就可以把手伸入东南亚，也可以干涉整个亚洲。由此不难看出，在西藏修建铁路对南亚和亚洲的和平所具有的深刻联系。西藏和平五点方案，达赖喇嘛于1989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人权小组的演讲。世界日益互相依赖，所以永久的和平，无论是民族、地域或者地球，都只是在我们考虑更广泛的利益而非狭隘的需求下才能达成。这时我们全体无分强弱，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我今天是以西藏人的领袖和一个献身于佛教的僧侣身份来此讲话，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命中注定要与你和其他所有兄弟姐妹分享这个地区的人的身份来比。当地区越变越小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彼此。这个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样的，包括我来自的那个大陆。目前亚洲和其他地方都一样，情势很紧张。中东、东南亚和我的国家，西藏都有公开的武装斗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出于地区性强权的明争暗斗。为解决地区性的争端，必须有一个照顾到所有大小国家和人民的方法。除非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兼顾到所有最直接影响到的人，否则半吊子或者便宜行事的办法只会制造新的问题。西藏人给予对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相信我们有独特的立场如此做。传统而言，西藏人是爱好和平而反对暴力的民族。自从佛教于约1000年以前传入西藏以来，藏人就不对所有形式的生命施行暴力，这种态度并且被延伸至我国的国际关系。西藏位于亚洲枢纽，战略地位无出其右，隔离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三个亚洲大陆的强权，历来都在维持和平及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亚洲的大帝国过去全力防止其他国家占有西藏的原因。西藏作为一个中立缓冲区的价值是与地区的稳定牢不可分的。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侵略西藏时制造了冲突的新根源。1959年西藏人民开始抗暴反对中国统治，我本人也逃到印度，中国和印度的紧张情势升高。到1962年爆发边境战争，大量的部队今天再度在沿着喜马拉雅山两侧的边境集结，紧张再度升高。真正的问题当然不在于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未定国界，而是在于中国的非法占据西藏。这时中国可以直接进溃印度次大陆，中国当局试图混淆视听，还称西藏一直都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对的。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进入西藏时，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自西藏的帝王于1000多年前统一西藏之后，西藏就一直维持其独立，一直到这个世纪中叶。有的时候西藏将其影响力延伸到邻近的国家和人民。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基美多为您介绍的铁路建设与殖民主义，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